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来同心合一啊，喜宜同心合一。那所以说，人心如果齐的话，泰山移，就是我们能够移山。那一个筷子轻轻的就被折断了，但十双筷子就会牢牢的抱成团。那从三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刘邦用张良韩信萧何他们团结，所以他们就成就了霸业。那刘备用孔明关羽张飞赵云等等，也同样的，他们团结起来就得以三足鼎立天下，统治天下。那水浒传的故事也是一样，水浒传的领袖叫做宋江，我们知道这个人他遇到大事情的时候，那就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样是好，但是他还是能够成就霸业，就是因为还有108条好汉在辅佐他，所以他们能够战绩800里的水波。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个深深体会到一股很强大的团结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同心合一的重要，那如果世上的人都知道，那神的儿女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就是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对这个课题来给他们教导。我们还记得在上个礼拜，在腓立比书1:27，保罗对教会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福音改变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生活，他说就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就表示他知道信徒要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同心合一，所以他针对这个课题，他再一次的深入的来讲解，来帮助我们教会来同心合一。那我们就来到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紧接着下去的第2章1-4，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怯懦，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今天早上这4节的经文基本上很简单，说实在的不用解释，当然读我们都明白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4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这4节经文的教导，如果我们教会违背它的话，那教会就会枯萎，但是如果教会遵行它的话，教会就会兴旺，因为这是关于教会同心合一。为什么保罗如此看重教会的同心合一呢？当然首先的实际的考量，就是因为教会已经有不和睦的情况出现。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模范的教会，是一个初期教会中一个很好的教会，但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个矛盾，所以如果你在腓立比书读到4章2节的时候，保罗就这么写，我见有阿爹和寻多基要在主里同心，凡是这样子讲，就表示他们不同心。这两个人，有阿爹跟寻都基，就是两个姐妹。那和合本的翻译很糟糕的，就是把一个爹放在姐妹的名字上面啊，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两个弟兄，不，这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对保罗是有帮助的，他们也很热心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有矛盾，有这个不和睦。那教会中不和睦，如果到了点名的时候呢，就知道大事情了哈，已经很公开了，谁跟谁是不能在一起的。就好像很多时候淫秽在排房间的时候，谁跟谁不能同在房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这个和睦已经到了很明显，两个水火不容。保罗说，如果教会让这样的事情一直研发下去的话，从两个人会变成20个人，以后变成200个人。所以因此他说，教会一定要和解。那他以后他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来到4章我们真的明白了，所以表示教会看重合一，因为我们的确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人跟人相处是有他的难处的。 但是保罗也在第二节的时候提到，当大家和睦的时候，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个可以理解，当教会和睦的时候，上帝的仆人做牧者的当然欢喜，就好像在家里面孩子们都和睦的时候，父母就会欢喜。那因此保罗就说教会要和睦，那我作为上帝的仆人可以欢喜，可以满足。但是只是因为保罗为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保罗有主的心，保罗活着就是为着耶稣基督，他很知道主的心意，所以保罗不但能考虑到自己的喜乐，他想到的是什么？如果教会不和睦的话，那是最伤透主的心的。那保罗怎么知道？保罗知道主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怎么祷告，记得吗？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有几节主耶稣的祷告文。所以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怎么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们那里去。他们指的就是门徒，就是指的主将来的教会。主耶稣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能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只是一次一节经文这样祷告吗？不是，他大部很多的经文他都这样祷告。继续从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读一读，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看，他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为教会合而为一祷告，而且标准很高，完完全全的像什么天圣父跟圣子的合一这样。他同时也提到，如果教会合一的话，他两次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什么意思？就是当教会同心合一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会看到，他们会知道，那并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到世人很多时候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同心合一。但是想想看，如果信徒不能同心合一的话，我们教会里面吵吵闹闹，我们整天就是为这些事情充满了矛盾，教会不断的分裂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常常说福音改变我们，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哪里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还不是一样吗？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改变生命的力量就会受到质疑。今天我们常常会在报纸读到一些会所啊、工会啊，他们为这些事情吵架，然后甚至告上法庭。我们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但是为什么教会就不能不是这样子的呢？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如果传改变生命的信息，而我们却不合一的话，那表示什么？福音的信息也会在非信徒中间失去可信度的。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你这个跟那个吵架，那个跟那个互相对着干，你想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团体吗？你一定也不会喜欢。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彼此饶恕，不愿意服侍他人，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相信福音并且被福音改变呢？所以同心合意其实是什么？是普通的常识， common sense。 那今天我想 common sense 这两个字在这几天非常的热门。如果你看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演讲的时候，他就提到 common sense， 他说我要把美国带回常识。什么是常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所以你看美国啊，他两性乱到一个地步啊。你是男的吗？不知道。你是女的吗？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所以美国他们在民主党统治的时候，他们的护照上面你的性别可以放 X 的。为什么放 X？ I'm not sure， 我还不知道我是男的，我还不知道我是女的。弟兄姐妹，这是 common sense， 所以他把很多的策略要带回 common sense。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同心合一是 common sense， 因为如果一所分裂的房子无法站立，一个分裂的教会也一样怎么样，没有办法站立。而分裂的教会在属灵上是很软弱的，怎么能够对抗黑暗的国度呢？我们怎么能够对撒旦的黑暗国度有威胁呢？所以我们传福音一样也没有力量。所以同心合意非常的重要。那保罗从属灵的角度，今天这段的经文他教导我们，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三个要诀。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第一他提到我们具备了合一的生命，第一节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二节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合一的命令，有命令就要遵守了。第三，我们能够跨越合一的拦阻，那是第三第四节。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具备了合一的生命。腓立比书第一节他说什么？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谦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其实他不过是问了四个问题，要我们反思一下，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基督有什么谦勉吗？爱心有什么安慰吗？圣灵有什么交通吗？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吗？其实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只有一个 yes， 是。这些大问题的答案就是什么？就是 yes， 就是是的。表示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经验，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信主的人都能体验到的。比方说在基督里的谦勉，在基督里的谦勉就表示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话，我们有信息可以分享，在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勉励人，有信息可以跟别人分享。就好像保罗他在监牢的里面的时候，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劝勉他们要同心合意，劝勉他们要为基督而活。那这是信徒共同的经验。我们信主了之后，总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要跟别人分享关于人的生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没有什么比在基督里更振奋我们的灵性了，所以我们一定有信息的。有一个弟兄，他做一次他分享是他的祖母在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于是他就把他所有的子孙都叫到身边来，然后告诉他们他对耶稣的信仰。他说因为耶稣他非常的快乐，他不怕死。当祖母的分享呢，就他对信仰产生的喜乐呢，就算是面对死亡他也非常的坦然。所以当时候这位弟兄15岁的他产生了一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信徒一定有信息可以讲的。我记得有个姐妹，她知道自己要过世的时候，她的大学的同学来看她，你想她会分享什么？她不是来向他们诉苦，哎呀我很惨，我就快要死了，不是的。她告诉他们，你要来信耶稣，人生苦短，人生短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所以基督里有什么欠免吗？我每个信基督徒都会说是的，有的。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说造就人的好话。那爱心的安慰呢？我们经历基督的爱，我们也会去爱别人。当基督教的信仰使我们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真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爱也上帝先爱我们，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经验。还有圣灵的交往，我们知道我们一信主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基督里的人都有圣灵，我们都有上帝的灵，而神的灵就能够使我们什么？我们合一。不但这样，我们也知道因为圣灵，说我们常常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行来合一。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教会中不断地制造分裂，那这段经文就暗示他们内心是没有圣灵的。如果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离间弟兄姐妹，破坏教会，然后要教会分裂，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属于主的。因为属于主的，我们的灵使我们合一。保罗说心中慈悲怜悯，是的，我们也信主了之后，我们的心会被软化。可能以前我们很残忍，可能我们已经很霸道，可能已经很刚硬，但很自然的被主的爱、主的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很自然就这样，我们想要 把这个恩典也跟别人分享。所以慈悲怜悯也在我们心中，我们有这共同的经验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说是的，我们有这四个共同信仰的体验，来显明我们是真信徒，来显明我们有了同心合一的生命。所以保罗这四个问题是叫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是这样吗？是的，既然这样的话，放心，我们是可以同心合一的，我们已经有了同心合一的生命了。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就领受了同心合一的命令。所以从第二节就说，你们只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是保罗的一个命令。在希腊原文他用命令式的，命令什么意思？我们要去遵行。命令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从神而来，圣经中圣经的教导从神而来。他说我们要相同，但事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同的，合一不等于完全相似，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一样的。各位，我们的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你读的书不一样，我们文化情况不一样，我们社会的身份不一样，我们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不一样，其实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但圣经说什么？是的，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但我们要合一。是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台湾的民谣才会说，阿公被煮咸，阿妈被煮酱，啊，两个相怕弄破掉，哈，就是表示什么？我们有各自的喜好，我们要煮，有的要煮咸的，要煮淡的，然后就吵架了。虽然如此，我们都不一样，但我们可以合一，我们可以相，我们可以相同。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我们领受了命令，意念要相同 ，same mind， 我们爱心要相同 ，same love。我们的目标要相同，你如果在英文圣经你就看到这个字 purpose， 所以我们有同样的目标。那你讲我们既然都不一样，我们的意念怎么能够相同呢？今天教会同心合一不是同谁的心同谁的意，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知道，神也知道，我们的思想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是按我们的思想，按上帝的思想。所以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这样。每个主日我们查考上圣经，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所以今天你顺服什么？你顺服圣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都围绕什么？圣经的教导。你听牧师讲道，你听牧师不是因为你听牧师，因为牧师按着圣经的真理教导。如果我们不按圣经真理的教导，你不必听，你也不要听。所以神用圣经把我们连起来，我们就能够什么 same mind。 在基督徒我们有很同样的心思，那就是基督的心思，那是神的心思。还有我们有爱心相同，爱这个字本身是很混乱的。今天爱心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很多的爱是一种绑架，有人很爱你，爱到个地步你不能不听他的，那你觉得很幸福吗？蒙爱。很多爱是扭曲的，世界上人的爱，在我们谈爱的时候不是谈人间的爱，我们谈的是基督三一神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爱世人，那是圣父的爱。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爱我们，把他自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爱。你在圣经读到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也把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这个爱是圣洁的，这个爱是使我们得着自由的，这个爱是使我们享受的，这个爱是没有重担没有负担的。今天我们用什么爱？就是神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有神的爱来关心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还有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就是一切，我们一切都是为着主。保罗活是为主而活，在上次我们谈到保罗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要上帝的荣耀。你知道特朗普要美国变得伟大，但我们知道基督徒要什么？要神的国度变得伟大，要神 的伟大彰显出来。我们不能使基督更伟大，基督已经很伟大了，我们是让这个伟大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服事，建立教会，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发展教会，教是为什么目标？基督在祭面上被显大。哪一篇捕鲸船的文章，这个叫赫尔曼的人，他写描述他们当时候当船发现了鲸鱼之后，他立即采取行动的一些 的描述。他是这么写道，他说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30个人，因为作为一只收载着所有人的船，虽然它是由各种对比鲜明的东西拼凑而成的，香木、枫木、松木、铁、沥青和大马，但所有的这些都在一个船体的上面互相碰撞，船体向前行。即便如此，船员们的所有个性，这个人的勇敢，那个人的恐惧，罪恶感和负罪感，所有种类都融合在一起，都指向船长为他们设定的目标。而他最后一句话最重要的，他说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30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个描述在这一艘船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对教会可以说描绘了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个体组成，但在耶稣的统治之下，我们变得一个人而不是600个人，所有的人都一起朝着我们的船长耶稣为我们设定的目标而努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艘船上每个水手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人都一起努力，这是美好的事情。教会不也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你有不同的恩赐才干，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恩赐才干上面发挥，所以让我们一起朝着什么上帝给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达到什么？基督就是一切，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所以今天这就是同心合意的教会的情况。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这样子的在服侍主，同心合意，齐心努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教会前进的。教会在过去的发展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扮演我们的角色，当大家同心的时候，教会到一个荣耀的地步。耶稣说地狱之门都不能够胜过他的教会，这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教会，世人就看见神差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那在生活中，我们怎样能够培养一些习惯来促进教会的合一呢？首先我们一定要通过假设别人的动机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要轻易的怀疑别人的动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我们一定要知道假设别人的动机是最好的，除非我们有很实际的证明，基本上我们要接受。今天教会能够同心合意，首先弟兄姐妹，你们要相信牧者们的动机都是好的，你不能怀疑牧者的动机。就好像我们教会要买地建堂，如果你怀疑动机的话，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好大喜功？不是的，我们要好大喜功，我们要掉很多头发啊，去找3000万来建礼拜堂做什么？所以不要怀疑牧者的动机哦，为什么我们要建堂？其实我告诉你，当年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问说为什么要买产业。我们买了产业之后，我们的小小的半独立的坐不下的时候，我们要重建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重建啊？今天我们教会要扩大，我们要向政府买地，为什么要买地？是的，你可以反对，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怀疑动机。我们没有好大喜功的动机。那弟兄姐妹其他也是这样，不要因为一个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就怀疑他的动机。当年撒该爬到树上要看耶稣，耶稣来到他下面，你干嘛？你动机不良哦，你是要看我啊？是不是？没有，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撒该快下来。谁能够猜测撒该的动机呢？原来撒该就是有个悔改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习惯，不要怀疑人的动机。我们假设所有的人的动机是最好的。还有，我们要倾听别人，来了解他们的观点。有些时候，你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不清楚，问当事人，我们也听听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讲法，听了之后才来决定，才来分辨，而不要去听别人在传输他的观点，也很容易被折射，很容易被扭曲。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拒绝说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坏话。有很多的时候，这边讲，那边传过去，就加油加酱，小小的会变成很大，小毛病会变成大毛病，我们就会乱了，教会乱了。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拒绝说弟兄姐妹们的坏话。这就是教会合一，我们有这个命令，相同的心，相同的爱，相同的目标。这是保罗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能够跨越和这个合意的拦阻。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很重要的两节经文，我们读一读，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但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在这段经文他在讲什么？其实里面有两个不要，两个要。他要讲的两个不要，两个不要，就是不要自私虚荣的做事情，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注意他人的利益。其实保罗在这里针对我们人性的两个很大的弱点，他说不要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这是不要自私啊。自私是什么？自私是顾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不管，我自己的利益我不考量别人的利益。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什么？谦卑。看自己比别人强，这是什么？骄傲。所以因此他在谈到我们人性里面这两个弱点。所以他这两节经文是说，我们做信徒，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在基督里的生命彰显出来，不要自私，要分享，不要骄傲，要谦卑。你看今天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其实你分析到它，有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人的骄傲跟自私在作祟。那我们怎样能够避免教会内部的冲突呢？唯一的就是通过谦卑跟服侍。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世界最后的一个实体的教课是什么？西门徒的教，真的就是谦卑跟服侍，使得教会能够合一。所以我们不要自私骄傲，我们要谦卑服侍。但你知道这不容易的，所以保罗提出来就是因为他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各位，因为你的老祖宗叫亚当，你的老祖宗叫夏娃，所以你知道亚当跟夏娃传给我们的罪性，我们里面是什么？其实都是自私的。所以人天生都是自私的，我们天生都是比别人更关心自己的事情。那其实关心自己的事也没有错，人能够管好自己，其实对社会 的贡献，管好自己是对团体的好处。但如果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但是我们的自私常常作祟。有个朋友，他得罪他的朋友之后，他写信跟他道歉，他里面几句话，他说：我之所以犯这个错误，这只是我自己的自私自私自私。然后他继续说：我承认这个罪行，我只能找出给出个愚蠢的借口，这是人性的一部分。的确这是愚蠢的借口，但也是事实，我们人是自私的。所以因此有些时候人因为出于自私的野心，错误的理由就加入了教会。所以有些人带着自私的心来到教会，他并没有真正在福音的改变之下，所以他的考量一切都是什么？自私。他来到教会就是要得，每个人要给他，但是他不愿意给别人，他要享受别人的服侍，他不愿意服侍别人。 还有有些人对教会呢就没有得到一定的职位，他在教会里面他想得到一个职位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离开教会加入另外一个教会里面，这是骄傲自负。他觉得他在教会不应该只做信徒，他应该做领导，但是没有被看中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你就知道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看出他属灵的成熟度或者缺乏成熟度了。有些时候一些事情他得不到了，哇，他就在那里发难了，在破坏了教会，带动教会的这些不安了，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啊，得不到他要的就是什么丢啊丢啊生气啊，他是不成熟。那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是什么？你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的讲道提到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在基督里的生命一定要能够接受什么好的跟不好的，一副在世上一件福的一件祸的两半皆可。每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会得到的，有时候你就得不到，但你得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所以很多人做礼拜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听到很好听美妙的音乐，上帝的祝福，但从来不想要服侍人或者高举耶稣基督。所以那些被自私的野心跟虚荣心驱使的人，都不是想让基督伟大，而是想让他们自己伟大。但我们知道不是，基督徒就有个目的，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活为基督而活，我死为基督而死。所以他们就选了自己的进程议程，而不是耶稣的议程。各位，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不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你要归属一群人，你不要来这做礼拜然后跟这些人都不愿意交往，不愿意付出你的生命时间，不愿意付出你的服侍，你说我来做礼拜就好。不是的，这不是教会的样子，也是要跟其他基督徒共同寻求跟扩展上帝的国度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都是这样子的，彼此贡献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希望我们明白，自私的野心会毁掉教会，谦卑有助于建立教会。那你怎么能做到？刚才他提到我们已经有这种生命，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个我们知道就在基督里才能够做到的。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自私跟骄傲的罪，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大家记得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是新造的人？我们不自私了吗？我们不骄傲了吗？不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掉进去，但我们身上仍然有自私骄傲的罪性，但现在自私跟骄傲不再主宰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确实有能力能够不自私，我们在这里在基督里可以与众不同。所以在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在顾别人的事情。等一下我们散会后，我们 有什么？有饭吃，谁去买的？顾别人的事去买的啊。等一下过后吃完了打扫，谁打扫的？顾别人的事打扫的。如果大家说跟我什么事情，跟我什么事情，我很多时候教会好吃我就吃，不好吃我就转身就走了啊。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这个教会能兴旺吗？不能。如果每个人说我只顾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要来顾神家的事情，没有人要顾别人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不可能兴旺的。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因为主顾我们的事情，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顾别人的事情，主就照顾我们的事情。基督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的那个年代，有一间神学院因为资金的问题没有办法运作，所以几位教授将会被裁员。当中有一些年长资深的教授，有些年轻有为的教授。那正如一个机构要裁员的时候，公司要裁员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 教授们就开始游说管理层，到底要裁掉谁，要保留谁的职位。但游说呢的进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那几位老教授去见神学院的院长，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的日子已经过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会想办法度过难关的。这些年轻的教授们没有时间存钱，他们还要养活年幼的孩子，让他们留，让我们走吧。那同时，这个年轻的教授也是来找院长说，我们年轻力壮，我们可以从事其他的工作，我们的学生需要这些老教授们多年累积的智慧，他们能比我们更好的指导学生，所以为了学校的利益跟学生的利益，请让老教授们继续留任吧。你做院长怎么决定？但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圣灵的管理下，我们会关心别人，我们会别人着想。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说他爱耶稣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爱主的，你怎么知道呢？你通过他对圣经的知识吗？ No， 我们知道圣经知识算不得了什么。今天普通信徒都已经有很多有神学学位的了，通过他的人个人的魅力吗？也不是。那通过他伟大的属灵壮举和成就吗？也不是。那通过什么？看看他有多谦卑。这是很难的。但是大家记得什么叫谦卑？谦卑不是看不起自己，谦卑是少为自己着想。我们如果我们常说啊，我不行的，那是自卑啊，那不是谦卑，而是我们不这样讲自己，我们是少想自己的事情，多想别人的事情，多关心别人的事情，愿意付出，这就是真正的谦卑。而谦卑的人会为别人着想，而自私的人只会为什么？自己着想。所以保罗说要合一啊，知识跟自私跟骄傲要把它压制着，让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我们不要自私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骄傲在教会里面，我们分享。所以因此，如果你要看最好的例子，谁能够做到谦卑跟服侍的最好的例子，你看看耶稣做了什么。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我们在下一次就会谈到这个了。因为从二章五节开始就讲到耶稣怎样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怎样虚己自己，耶稣怎样倒空自己，取掉奴仆的形象，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自私的时候看看耶稣，如果我们骄傲的时候看看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服侍。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两个软弱我们要靠主去胜过，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其实没有这些美好东西也可以的。就比方说有礼拜堂当然很好，如果没有礼拜堂建筑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的没有礼拜堂也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成功的教会。今天礼拜堂有好的地点很好，大家聚会很方便，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就算在深山野岭也有人会来做礼拜的。教会有钱很好，但没有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教会的。甚至教会有好的牧者很好，但没有的话，弟兄姐妹起来教会也可以成功的。那教会要在前进中取得成功，不能没有什么。那我告诉你，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如果我们没有合而为一，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愿意放下，抛开以身寄来的自私，把教会中的其他人放在我们自己之前。随着强化我们的谦卑跟服侍，然后关心他人的利益，那慢慢的我们的合一也会强化。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利益。所以我们生活中，信徒的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关注教会其他人的利益呢？当然彼此代祷，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摆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关心别人，这个人的软弱，那个弟兄姐妹的软弱，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你分享祷告事项的时候，为他人祷告，不要只顾自己。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为人祈求，我们把时间让神来使用。还有我们有可以打开我们的家门，接待小组的成员。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打开他们的家门，让小组成员到他们的家中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个家庭是专为耶稣打开的吗？那就是伯大尼、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庭。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家庭，因为打开家庭一定要越过自私，你愿意谦卑服侍。还有我们可以邀请人参加我们的小组，而不是我们小组这几个我们相亲相爱就够了。不是，我们盼着小组，我们看到教会中哪一些人没有小组，没有参加小组的，去邀请他。还有当某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为他们预备饭食。其实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时候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们怎样子去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家庭，在整个有时候在整个的疗程当中，弟兄姐妹你帮助他们度过。即使你没有孩子，你也可以在主日学服侍，你可以在托儿所服侍，你也可以在关心家教会的这些小孩子们。还有我们不要应该以我们跟他们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用他们跟我们的时候就分开了。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地方聚会，所以说我们是碧山的，我们是牙龙的，基本上要打架。我了解，我们的确是在碧山聚会，有时候在牙龙聚会，但不是说我是牙龙的，我是碧山的，不是，我们都是什么基督里的，所以只是因为我们场地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彼此能够体谅，有些是聚会在牙龙进行，那我们不要说为什么在牙龙进行，的确有时候是场地的考量。那我们有时候在碧山进行，为什么不在牙龙进行？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想我们是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所以不然的话真的是要打架吗？所以可以求主帮助我能够明白，更重要不要说他们跟我们，其实我们都在基督里。还有我们都明白，都以基督里的角度来思考，所以当基督徒用谦卑跟爱心为本的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的在属灵上合一，不会让细微的差异分裂他们或阻碍他们的服侍主。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骄傲进来，我们不愿意去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我为什么要处理他的问题，那就是骄傲，我们只为自己着想，所以教会很多事情就会开始有这些裂痕。但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胜过骄傲跟自私，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要谦卑服侍。所以作为一个教会，请问我们合一吗？作为一个个人，我们谦虚吗？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是你的心意要教会合一，像圣父与圣子合一一样。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在短暂的今生知道信靠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添加的盼望，我们有将来什么我们预备的荣耀。你也给我们在地上有使命，靠着你而活，也彰显你的生命。愿你赐福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灵程上不一样，但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同样的爱，同样的目标。你继续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在教会里面谦卑服侍。我们继续求主赐福教会，让教会在前面的道路所要做的，在大家同心合一之下，我们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事工。愿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